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这个美联储终于降息了25个基点。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在背后啊，有一些经济的原因啊，有一些数据的支持。那同时呢，也有一些政治的压力啊，以及对于市场和民生的一些影响。
嗯，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来聊吧，就聊一聊它背后到底有哪些博弈啊，然后未来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势。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美联储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降息25个基点，那它的核心逻辑到底是什么啊？它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嗯，这是自九个月以来的首次降息嘛。那其实它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疲软是超过了通胀的这个阻力的。那其实美联储在它的会后声明里面也删掉了对于劳动力市场描述的稳健这个词，然后呢提到了风险的平衡。那这个鲍威尔也在发布会上提到了这个求职者的人数和就业人数的增长率的下滑，他是直接说了，就是说下行的风险已经成为了现实。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次很有针对性的政策的转向。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次的降息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调整，它更是一个风向，就是美联储已经把它的关注点从通胀的压力转移到了就业的裂缝。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经济的预警，就是他告诉市场，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往稳增长这方面去倾斜了。
我们也看到，就是美联储在做出这个降息的决策的时候，其实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那这种分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次的投票结果是12个人里面有11个人同意降息25，但是有一个人他是主张要降息50的。那这个人呢是新上任的这个理事，他叫什么米兰，然后他是一个曾经是白宫的高级顾问。那他的这个履历呢就会让市场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干预在里面，因为一般我们都认为美联储是独立于行政的这个分支的。
哦，看来这个内部的讨论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分歧啊。
对，没错，而且就是他们的这个经济预测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分化，就是19位官员里面有7个人认为今年不应该再降息了，然后有2个人认为应该再降一次，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明年不需要再进行激进的宽松。那这种分歧呢，其实是反映了他们对于经济放缓到底需不需要更多的刺激这件事情上的不同的判断。那这种分化呢，可能会让未来的利率的决策变得更加的有争议，更加的难以。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其实也是有点错综复杂的。那这些数据到底给美联储的降息决定提供了哪些支持呢？
嗯，比如说就业数据。那就业数据其实从3个月的移动平均来看的话，6月还是150,000，然后到了8月就已经只有29,000了。失业率也从稳定了一年的 4% 到 4.2% 上升到了 4.3%。 那这个也是鲍威尔在发布会上特别提到的，他说这个下滑是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的，就是风险已经成为了现实。
哦，看来就业确实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明确的放缓的信号。
对，没错。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通胀，核心通胀从4月的 2.6% 反弹到了7月的 2.9%。那这个时候呢，就政策制定者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就是你一年前你是因为就业市场很强劲，通胀很高，所以你开始降息。那现在呢，你是就业市场已经开始疲软了，但是你的通胀又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降息就会变得更加的谨慎。那这个时候你就只愿意降25，而不像一年前一样你会降50。
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其实美联储也面临了不少的政治压力啊。那这些压力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又对美联储的独立性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嗯，那这个压力肯定首先是来自于特朗普的。那他这几个月一直都在批评鲍威尔，说他降息降得太慢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新上任的这个理事米兰，他是在周一晚上才被确认，周二早上就宣誓就职，就立刻参加了这个议息会议。他是主张要降息50的。那他的这个背景以及他的这种临危受命的这种方式，也让大家觉得好像有一些政治操作的味道在里面。
确实听起来有点耐人寻味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更夸张的是，上个月特朗普还试图以 抵押贷款违规的理由去罢免另外一位理事叫丽莎库克。那这个就更夸张了，就是这是美联储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本周法院是裁定允许他留任。那鲍威尔是强调说总统的这些批评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货币政策的制定的。但是这个米兰他是从白宫无薪休假过来的，他也说他明年年初可能会回去。那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好像他的这个政策立场可能没有那么完全独立。
我们看到就是美联储这次降息啊，其实大家也都在说啊，到底会对市场和民生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那你觉得这次降息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次降息呢是把这个基准的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 4% 到 4.25%， 是近三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信用卡的欠款的利息和小企业的浮动利率贷款的利息会马上降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房贷，虽然说房贷利率不会对一次降息有非常明显的反应，但是随着市场对于未来还会降息的预期，那房贷利率也已经开始走低。
哦，看来对债务的成本的影响还是比较直接和明显的啊。
对，没错。然后那这次降息的逻辑呢，它其实跟一年前的那一次是不太一样的。一年前的那一次降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应对通胀回落后的经济疲软的一次被动的调整。那这一次呢，其实美国的经济整体还是比较稳健的。那它这一次更多的是针对就业市场的一些早期的疲软的信号做出的一次预防性的干预。那这个其实也体现了它的货币政策更加的灵活，就是它会从这种增长、通胀、就业的动态的平衡当中去寻找一个更精准的政策的路径。
那你觉得未来美联储的政策会往哪个方向走呢？或者说现在的经济环境到底给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哪些挑战呢？
从美联储的官员们的预期来看呢，就是今年可能还会再降两次，就是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各降一次，然后明年呢可能就会保持稳定。那这个其实也是体现了他们对于短期的经济压力的一个应对，以及对于中长期的经济韧性的一个信心吧。但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一方面呢是关税的措施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抑制了企业的招聘的意愿。另外一个呢就是移民政策的收紧也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所以这些都让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的棘手。
对，听起来就是经济的变数确实比较多啊。
对，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官员们对于经济数据的解读也存在分歧。有一些人呢是比较担心通胀会持续的在高位，那另外一些人呢是担心之前的那些加息的措施会有一些滞后的效应，会突然之间爆发出来导致经济失速。那甚至包括这个前美联储的副主席科恩，他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服务业的通胀的粘性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就是这些不同的观点也让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的需要去平衡。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啊，关于美联储这次降息的背景啊、逻辑啊、影响啊，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它背后的一些经济和政治的博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经济环境确实是非常的复杂，政策的制定也变得更加的需要去平衡短期和长期的一些目标。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